圣灵来上课，我们再来看第六个部分，耶利米书当中的一些重要教训还有预言预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整个重要的教训当中有一些预言还有预表，先了解一下第一个神言临身，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的身上。一个先知他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有神的话临到，这是一个先知最有价值的地方啊。一个先知如果没有神的话临到，他的地位再高都没有用啦，都没有用。所以先知的价值在哪里？先知的价值是在有没有神的话临到。那这个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的记载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在先知书里面都有出现这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话说，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这句话有些时候一章里面就出现了十几次之多了。为什么要出现那么多次？要来让这些百姓知道，这些话不是耶利米的话，这些话是神的话，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身上，这是一个先知的价值，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八章，生命记的第八章，请看第三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按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也曾经用这一节圣经来回复撒旦的攻击，因为撒旦要他把石头变作饼来吃，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信仰的生命不是在物质，信仰的生命不是在权势地位，信仰的生命在哪里？心中有没有神的话。所以一个先知是带领选民在信仰上成长的。这个先知是不是能够带领这些百姓在神的信仰上里面来成长，跟他身上有没有神的话有绝对性的关系，其他没有绝对性的关系。所以在整个耶利米书里面，你会一直发现，一直读，一直发现神说，神对耶利米说，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说，都是这些话在整充斥在整个耶利米书当中。那这也强调一个，在乱世当中真正的明光在哪里？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真正的明光亮光是什么？不是名人的话啦，是神的话，神怎么说才能够带领这些选民转离恶道，然后来领受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要看重这件事情，要看重这件事情。一个工人的价值一定是神的道，所以如果你要让你的工作，让你在信仰上有价值，那你只好很努力的在圣经的道理里面来了解圣经的道理，了解了你的生命就有价值了。所以今天你们选择到这个地方来认识这个圣经，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不是来选择我讲的啦，我是说选择圣经的道理，大家用一种疑惑的眼光看我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会重视圣经的道理，很多人还在重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懂得重视圣经的道理，就好像先知重视神的话 先知忠实的，但神也不是每个先知神都向他说话，当时候有很多先知啊，当时有很多先知，所以我们要让神愿意向我们说话，或者是我们懂得神向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就必须要学习耶利米先知，尤其是在乱世当中，怎么样有机会让我们的心听到神的话。以赛亚先知躲进洞里的时候大发热心，在洞里面啊，有风声有地震，神说我不在那里。我们常常以为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神的做工，神在那边，但是常常不在那边。神在哪里？神在你内心安静的时候，微微的声音在你的耳际旁边说你该做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有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要用一颗安静的心，用一颗安静的心，尤其是在乱世当中更需要用一颗安静的心，我们才能够听得见神的话。在忙碌的日子里面，脚步快速的日子里面，我们常常会进到地震啊、刮风啊、下雨啊，那一种风风烈的事情当中，神不在那里啊，神在的是你用安静的心来体会神在你耳机旁边所说的那些话。所以神的话是不是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跟我们用什么心来面对有很大的一个从这个耶利米先知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个范围。所以你看，这个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来肯定耶利米他是一个神的先知，即使他所说的话没有人理会，没有人接受，但是他终究是神的话，终究是神的话。这是第一个，神的话临到。第二个，最伟大的先知，在旧约时代虽然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先知，尤其是到了耶利米的时代，这个时代更是先知做工最重要的时期，也是先知说预言最高峰的时代。那耶利米他蒙召当先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又这么的长，说预言又这么的多，这么的重要，所以耶利米先知就是犹太所产生的先知当中最伟大的。这个最伟大不是他为人最伟大，他的做工的内容最伟大，是说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这么困境的环境当中，他能够坚守在神的这个话语里面，所谓时势造英雄就在这里，但是时势不一定能够造出你这个英雄啦。有些人说我是因为没有活在耶利米的时代啦，我如果活在耶利米的时代我也可以这样子，那你要感谢神啦，你没有活在耶利米的时代啦，不然的话你也是假先知啦。所以时势能造英雄，但是不一定造出你这个英雄来啊。我们常常说我没有生在那个年代了，不然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还好你没有生在那个年代，不然的话可能你连假先知都做不起啊。但是耶利米先知却在那个年代里面，真的是他所说的预言也是最多，所说的预言也是最重要啊，所以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那除了这个以外，他的伟大是在于处在国家最困难即将灭亡的这个时机当中，加上百姓又不听他的劝言，以至于他成为最孤立的先知，而且好几次都受迫害，一生受苦，为国悲伤流泪，然后到最后呢又被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埃及，所以他一辈子当中都是不顺利的啦。 没有一次是顺利的，一辈子当中都不顺利的。但是他在这最不顺利的40年当中，他却是最忠心的一个先知，真的不简单，非常伟大。如果有10次当中有一次顺利，你还有亮光，对不对？你还哎呀，神还能够让我有一次顺顺利利，能够照着我所说的去做，照着我的意思来成全。但是没有啊，没有，40年来的都没了。你能够坚持吗？真的是不简单啊、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靠神强烈的信仰，一生没有改变，只为国为神忠心到底，最后还在那里为道殉身。好、哦，为道殉身。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方向来看，他真的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最伟大的先知不一定是做最成功的事情啦，或者是做最大的事情。耶利米先知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他没有成就任何一件事工啦，但是你从这几个方向来看，他真的是非常伟大，非常伟大。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侍奉、哦、心态很重要、哦、你的心态很重要、哦、忠心持守，一生没有改变在神的道理里面、哦、那这是非常伟大的工作、哦、所以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了、哦、省察自己，让自己、哦、也能够像耶利米先知一样、哦、做一个、称职的而且是符合神旨意的一个工人。第三个，耶利米先知的预表，耶利米先知他是最适合预表耶稣基督的人物了。所以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误认他是耶利米。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6章，马太福音的16章，请看14节。马太福音的16章14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主耶稣问门徒说了，人说我人子是谁、啊、他们就讲了，有人说是施洗约翰、啊、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啦、啊哦，所以很多人误认为耶稣是耶利米可见耶利米可以预表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说耶利米可以预表耶稣基督呢？有三个理由第一个，耶利米他是一个悲哀的人，为耶路撒冷流泪，耶稣也是一样啊。我们看耶利米书第9章第一节，耶利米书的第9章第一节，9章的第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眼，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好、哦，他是恨自己没有眼泪可以流啦。好、哦，如果有眼泪的话，他愿意把这些眼泪都为神的百姓被杀的人来哭泣了，这是为耶路撒冷的百姓为这些选民来哭了。那耶稣也是一样啊，我们看路加福音19章，路加福音的19章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了。耶稣也为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耶稣会不会为耶路撒冷哭？不是，他是耶路撒冷是拟人化的，就是选民的意思，锡安的选民、啊、他看见这些耶路撒冷里面的选民怎么这么罪恶啊？怎么这么罪恶？圣殿里面怎么这么罪恶？所以你看，主耶稣曾经洁净圣殿两次嘛，对不对？主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因为圣殿已经变成贼窝了，已经变成贼窝了、哦、为什么变成贼窝？因为这些祭司、哦、把百姓所献的 牛扒了五层皮啦，哦，把牛扒了五层皮嘛，把要献祭的这个牛扒五层皮啊，哦，第一层皮这是什么，哦，他们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献祭要用牛来献祭或羊来献祭嘛，对不对？那因为他们有从外国外的回来，所以他们前面有一个兑换银钱的，有没有兑换银钱的？主耶稣把兑换银钱的翻掉，为什么要翻掉？因为他们要兑换银钱啊，兑换银钱就要收什么？收手续费嘛，对不对？手续费呢，就是被祭司拿走了，因为这是祭司圣殿里面只有祭司可以摆这个嘛，就是那些掌权的那些人嘛，所以收手续费，这是第一层皮，要为了献祭第一层皮。第二层皮呢，圣殿外围都有人养，都有人在卖牛跟羊嘛，对不对？我们知道牛要献祭谁要检查？祭司检查。可不可以献祭是祭司在决定的。如果这个这头牛鼻子歪了一点点啊，这个牛是残疾的不能献。其实也没有歪很多啊，还是可以献，那是不能献。为什么不能献？因为那是你抓来的牛，不可以。啊，不可以，不能献。一定要去哪里买？圣殿外面有人在卖。所以他那个牛都有做记号的。你在那边买来了，祭司一看可以，即使鼻子已经歪了很多了可以。那个是第二层皮，为什么？因为你去那边买我又给你赚了一笔嘛，第二层皮，对不对？然后呢抓到祭司那边了啊，就献祭了嘛，献祭之后就杀了嘛，对不对？杀了如果是感恩祭呢，祭司就切了四分之一再坛上一摇，这个我的，对不对？祭司有没有？这祭司的权利啊，对不对？他牛把他杀了嘛，杀了之后他摇一摇，这是我的，这第三层皮，对不对？第四层皮呢？这些是感恩祭，他不是那个燔祭嘛，他就没有烧给神嘛，就等大家一起吃，你吃我也吃嘛，这是第四层皮嘛，祭司也吃这个祭物啊，吃得完吗？吃不完呐。吃不完就是圣物，可不可以带走？不可以带走，对不起，还是我的。第五层皮，好，原则上这是神所允许的，但是呢，重点在哪里？心态上是不对的，心态上是不对的。所以怎么可以在圣殿里面兑换银钱呢？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因为他们要他们去买那一些他们养的牛嘛，他们自己所带来的呢，检查得非常仔细。走路稍微有一跛一跛啊，这个残疾的不能够献，鼻子稍微弄脏了啊，这个不行，这残疾的不能献。但是他们买他们的牛羊呢，就可以献，心态上的问题了。所以主耶稣看见之后，为他哀哭了啊，他安尼啦，变成贼窝了啦，把持权柄变成贼窝。所以掌权者很重要，掌权者的心态很重要。如果错了呢？祷告的殿变成贼窝啦，对不对？一样的动作哦，一样的动作，一样的献祭，一样的动作，但是心态上不对，就变成贼窝啦。哦，所以耶稣为他哀哭嘛，怎么可能不哭呢？如果你看到这教会这么软弱，你不会哭吗？哭啊，耶稣为他哀哭。哦，那耶利米他看见什么？他看见圣殿里面把持权柄的怎么样？犯罪啦，犯罪，犯的罪是比一般不是选民所犯的罪还要重。难道他不哭吗？啊，哭啦。所以这两者相比较之下，耶利米真的是能够预表耶稣基督。好，这第二个，耶利米与耶稣同样被本国人弃绝。哦，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请看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一章是弥赛亚诗歌里面的一篇， 哦、我们之前已经有上过以赛亚书嘛、哦、当然这是在描写弥赛亚他来到这个世上、哦、他无家行美容，然后呢到了第三节就讲了这些百姓神的选民、哦、不尊重他，不尊重他当然就是弃绝他嘛、哦、怎么弃绝呢、啊、就是第四节以后了，被宰杀嘛，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嘛，被宰杀了。耶稣他不受本地人的尊重，藐视弃绝，难道耶利米不是吗？对不对？神的先知，蒙召的先知，他到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接受他的，他所传讲的信息没有一个信息是被认同的，被弃绝了、哦、所以耶利米先知他也是同样被本国人弃绝。第三个，为了责备百姓的罪而受害，好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哦、我们看耶利米书的十一章，耶利米书的十一章十九节，这个也是耶利米先知他的这个告白了，就是他的那个抱怨的其中一段。我们看十一章的十九节，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他自己这样讲呢，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真的像柔顺的羊羔啊，他没有任何话可以讲嘛，因为太多人跟他的主张都不一样啊，他能讲什么？他又没有权，又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他只有神的话、哦、所以他就好像一只柔顺的羊羔一样嘛。好、哦，那我们再看那个以赛亚书的53章第七节，以赛亚书53章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在指耶稣基督被抓被害被杀啊！你看，所以这两个我们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呢，耶利米先知他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就跟主耶稣他所遭到的事情很类似了、哦、所以我们从这些来看、啊、在耶利米的这个身上我们好像看见了耶稣的影子、啊、所以耶利米他非常适合来预表耶稣基督、啊、预表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说耶利米可以预表耶稣基督、啊、在这三方面来看的话、啊、就比较清楚了、啊、好，第四个部分，耶利米所攻击的两件事情，就是说在整个耶利米书里面他攻击两件事情，当然这跟罪恶有关系了，他攻击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拜偶像的罪，拜偶像，他攻击这个拜偶像的罪。很多罪齁，他的根本之源就是从拜偶像开始。以色列百姓会在道德的败坏上有份，也是从敬拜偶像开始。所以你看他们要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神特别交代他们嘛，迦南七族要怎么样，斩草除根啊，一个都不能留啊。为什么？神要灭掉他们的什么？灭掉他们的信仰啊，灭掉他们偶像的崇拜。但是他们有没有？没有了，就好像扫罗王一样了，啊，留下好的嘛，想要留下嘛，就是人的意识如果强过神的旨意的时候，所留下来的祸患呢是无穷的啦。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哈、哦、仍然做迦南七族所留下来这些罪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斩草没有除掉这一个偶像的根源。没有除掉，留下来了， 我们在读这个列王记或是历代志的时候，常常读到一句话，只是秋坛没有废去，对不对？秋坛啊，什么叫秋坛？祭拜偶像的地方哦，秋坛是祭拜偶像的地方。那个就是一个山丘嘛，哈、哦，他们在山丘的上面来献祭，这不是犹太人的，不是神给他们，神要他们用这种方法来献祭的啦，哦，所以秋坛要把它废掉的。要把它废掉的，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为什么没有？方便嘛！哇，这个地方方便了，我们不用，我们不要再盖了，就用这个就好了。信仰可不可以用方便来代替呀？啊，方便就好啦，不需要这么麻烦啦，哎啦，就近就好啦，方便就可以啦，啊，不必那么麻烦，可不可以这样子？当然不可以啊。虽然他们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的，敬拜神啊，敬拜耶和华没有错啦，是在这个地方敬拜，你在哪一个地方敬拜神都可以啦，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可不可以？可以。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根呢，没有除掉。因为这一些地方它原本是在祭偶像的地方，它所造出来的东西荒的都是在祭偶像的地方，你没有把这个挖掉的话，即使你一开始是在献祭给耶和华真神，但是久而久之呢，你对神渐渐失去信心的时候，你还是会回到原本这个根源上面的。为什么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神要让他离开本族、本地、父家？难道在那个地方不能够成为选民吗？为什么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神特别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地、父家？这个是什么？断根之旅啊，断根啊。你要把全部属于你自己在世上的一切全部都断掉，你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成为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也是这样要求他，你要全部都把灭绝掉，不能留下来。但是他就把这个留下来，就把它留下来。所以列王记、历代志常常出现一句话，只是秋坛没有废去。他们在信仰上、宗教上有一些变革了、改革了，很好。这一点就是做不好，这一点就是做不好。那这一点做不好呢，改革的过程当中很进步，很好，神同在，没有关系。但是当人软弱了呢，诶，又回来了，又回来这一点了。诶，这个地方曾经怎么样啊，齁、哦、这个地方曾经他们的神也怎么样祝福他啊，怎么样就又开始了。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信仰是怎么样，这样子。齁、哦、所以先知在责备拜偶像的罪。一切的不道德，一切的罪恶根源就在哪里？就在拜偶像。所以那个保罗齁，他就讲一句话齁，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请看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我们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这句很重要。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贪心啊，那么我们也是耶利米先知所责备的、所攻击的对象啊， 因为我们贪心跟拜偶像一样嘛，跟拜偶像一样，所以贪财为万恶之根啊，这根啊，哦，贪财为万恶之根，这个根如果没有除掉，你永远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俗的缠累，永远没办法脱离。那你即使刚强的时候，你信仰这条路走得很好，好像犹太犹大国一样，改革了，走得很好，神同在，大恩典，但是软弱了呢，比外邦人更软弱，对不对？比外邦人更软弱，为什么？根没有除掉，根没有除掉哦。所以今天我们说要灵修，灵修什么？灵修做一个像亚伯拉罕一样断根啊，断根很不简单啊，因为不简单所以才要灵修嘛，简单的话干嘛要灵修呢？是不是？简单的话就是讲一讲就好了嘛，所以为什么要常常聚会，天天劝勉，常常聚会，天天劝勉，因为不简单啊，要常常提醒啊，常常彼此劝勉激励嘛，要不然怎么办？如果能够讲一次就通了，那我们传道就没有工作啦，不是开玩笑，每个人都一样的啦，传道比信徒更软弱啦，一大堆啦，是不是？所以这个断根不简单。但为什么亚伯拉罕会成为我们信心之父？因为他做到了，断根做到了。但是他子民呢，他的子孙呢，没有做到，没有做到，谁来帮他做？耶稣来帮他做，帮选民来做，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对不对？帮我们断根，借着什么？圣灵来帮助我们，哦，圣灵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哦，所以我们不啊，我们得到圣灵了，得到圣灵了，进天国有凭据就好了吗？不是啦，圣灵不是只有让你当进天国的凭据啊，圣灵是帮助你过着断根的生活，胜过情欲，胜过罪恶，胜过贪，哦，所以你不要让圣灵在你内心当中睡着了，好像你拿到一张保证书说，我把保证书放在这个储藏室里面，好好保管，不要被偷走就好了。那完蛋了，你走到后来还是走到亡国之路，像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亡国之路啊，还是亡掉的，没有意义的。好，所以这个拜偶像是第一个耶利米所攻击的，这个拜偶像就跟贪心一样，贪心就没有办法让我们断根，因为魔鬼借着贪心这件事情把我们抓住在这个世俗上，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断根。那要断根怎么办？靠着耶稣基督啦，哦，靠着圣灵的力量，哦，来做断根啦，啊，有断根呢才能够走在亚伯拉罕的这个道路上，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然后呢才能够真正成为属神的子民。好，那这样要这样断根呢，怎么断？好，我们看那个罗马书14章。罗马书14章第七节第八节，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哦，就是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啦。所以这个是我们灵修的一个方向，为主活，为主死，哦，这是我们可以去，所以我们灵修的一个目的是在这，为主活，为主死。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主的人嘛，哦，总是主的人，哦，这是这个第一个神所耶利米所攻击的两件事情当中的第一件，哦，拜偶像的这个事情，哦，第二件宗教形式化，一个是外在的影响，哦，拜偶像是外在的影响嘛，一个是什么？内在的问题，内在的问题。外在的影响是偶像的一个崇拜敬拜，内在是什么？是他们把原本神要求他们的一些信仰的状态形式化了，好，形式化。那在哪几件事情形式化呢？第一个 是献祭，第二个是割礼，第三个是圣殿，第四个是约柜，这四件事情是犹太人在信仰上最重要、最坚持，也是觉得最尊贵的地方：献祭、割礼、圣殿、约柜。神要求他们的在信仰上这四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耶利米的时代里面，他们已经把这四件事情全部形式化。有没有献祭？有，但是呢，他们看重什么？看重祭物，看重献祭的这个动作，献祭祭物的价值，却忽略了什么？献祭本身的意义在哪里？你为什么要献祭？如果你是为了献祭而献祭，这个献祭有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啊。但是他们已经把这个献祭当成什么？当成一种身份的表明。你看，我献牛啊，你献斑鸠，哎，查案贼，动作一样啦，但是什么？已经形式了，看重祭物，看重这个动作，比看重这个动作跟祭物后面那个意义更为重要，很危险啊！看起来是很热心的献祭，也献很多，但是实际上呢，神有没有悦纳？没有，因为心态不对。哦，心态不对的话，你即使献再好，献再多，没有用。但是他们已经形式了，已经形式化了，所以才会一直演变到主耶稣的时代，变成那种贼窝嘛，变成贼窝嘛。他们看重的是祭物的价值，而不是看重你献祭的这个心态。好，第二个割礼，割礼我们知道嘛，割礼是神选民的记号嘛，所以他们已经把割礼当成什么？割礼当成是一种尊贵的表征。哦，我行割礼就是我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却怎么样？却没有办法去体会割礼的责任在哪里。你当了神的选民，有神的选民的这个尊贵身份，但是你有没有去感受到当一个选民应该要有的使命跟责任？他只讲求割礼的一个尊贵性，没有去了解尊贵性背后的那一份责任。哦，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只享受这个尊贵，没有享受责任，这个尊贵就变成没有尊贵了。一个人尊贵不是在这一个动作，一个人的尊贵是在这个动作以后，你怎么样去持守这个身份的一个价值。但是他们已经形式化了，我有割礼啊，我是行割礼的，你没有啊，所以你没有尊贵，我有尊贵啊。哦，今天在得救的教会里面，我们要提防这一点。诶，我第几个教会？我得救教会，你没有得救教会呢？但是你有得救教会的这个尊贵，你有没有得救教会信徒应该有的表现？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也是一个形式化的一个得救教会嘛？对你来讲啊，我的意思不是我们教会不是得救的教会。说，如果你这一个人，你只重视说我是在得救的教会里面，却不去付出你得救教应该要有的一个表明表现，那对你来讲，这个得救的教会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已经形式化了，已经形式化。献祭也是一样啊，有些人在信仰上形式化是什么？你看我有在聚会啊，我有在祷告啊，我有在奉献啊，好像在献祭一样嘛，都有啊，都有，没有错啊。但是有没有意义？如果你把它形式化了，你是为了聚会而聚会，为了祷告而祷告，为了奉献而奉献，那你这个就形式化了。我们没有去体会到这个献祭背后的真正意义在哪里。你对神有没有尊主为大？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不要为了我能聚会，我能奉献，我能祷告而夸口。我们更应该去了解到这一件事情的背后，我应该要负的责任在哪里，我应该要去持守的范围是什么。那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形式化。所以宗教信仰如果形式化的话，哇，那比没有宗教信仰更可怕，因为你已经盲目了。这是启示里面所说的不冷不热了。你以为你很热心啦、啊、够啦，但实际上是怎么样？实际上是要被吐出来的、哦、被吐出去的、哦、第三个是圣殿。圣殿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他们以有圣殿为荣。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怎么样？他们已经用圣殿作为他们的保证了。耶利米说神要毁灭耶路撒冷城，他向耶利米说怎么会这样子，圣殿在我们这里呢，我们这里有圣殿呢，好像圣殿是他们平安的保证啊。你就已经把圣殿的意义已经怎么样挪移掉了。耶利米说神要毁灭这个地方，他们说哪里会，圣殿在这里我们就得安全了、啊、不会啦，因为有圣殿在这里。所以他们把圣殿怎么样形式化了、哦、形式化了。如果他们不走在神的道理里面，有十个圣殿也没有用啊，对不对？但是他们已经用圣殿作为他们安全的保障，很可怕。我们不要用信仰作为你安全的保障啊！我信耶稣呢，我信真耶稣教会呢，我怎么会怎样怎样怎样？你信真耶稣教会就有保障吗？没有一定的保障啦、啊。嘿，你已经把信仰形式化了，不对。你是得救，进到得救的教会，但是你有没有遵照圣经的道理来行？重点在这里，不是你进到哪里。当然，你如果不进到真耶稣教会，你就一定不能得救了。那进到真耶稣教会里面呢，也不一定能够得救啊，因为你没有，你已经把它形式化了，对不对？形式化了就没有，就等于是没有一样了、哦、第四个是约柜、哦、约柜是神同在的这个代表，有约柜就表示神同在嘛、哦、所以他们也强调约柜、哦、强调约柜、啊、后来呢你看但尼、欸、不是但尼的这个耶利米他怎么说呢？我们看那个耶利米书的第三章，耶利米书的第三章，请看十六节。耶利米书的第三章十六节，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你看耶利米这样讲啊，你们现在、哦、看重约柜、哦、约柜真伟大、哦、我们有约柜就有平安，我们有约柜就怎么样，不怕耶路撒冷被毁灭。但是你看耶利米他怎么说呢？他说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变成什么？约柜如果你把它形式化了，那就变成没有意义了，没有用了，没好啊，没好不是约柜没好哦，不要误解，没好是因为你们把约柜当成是形式的东西，对你来讲约柜已经没有用。但是约柜本质上是神同在的一个约柜嘛，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圣灵也是一样啊，圣灵是神的灵，就绝对不会错，绝对不会错。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保守在圣灵的里面，你把圣灵好像当成形式化的约柜，那这个圣灵对你来讲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啦。所以有人常常说啊，我得圣灵了啊，为什么齁还常常软弱？因为你把它形式化了嘛，你没有让圣灵在你内心当中活化出来嘛。哦、就像那个以西结书里面47章他所看见的异象嘛，对不对、哦、有大水从殿的东门出来，对不对？你量一千轴、哦、在台湾国也叫轴，到哪里？到怀子谷。又量一千轴到哪里？膝盖到腰， 漫过你的身体，对不对？那这个异象是指什么？水从东门出来，量一千肘，为什么要量？所以你要努力呀、啊，努力再努力再努力，越努力呢，你就能够越这个水把你漫过。水到你的踝子骨，对你来讲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到你的膝盖呢，有影响，但是不大。到腰呢，当然更大。当这个水漫过你全身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走啦，你就被浮在上面啦，是不是？你就被这个水把你引走啦。那以西结先知所看着这个异象，就告诉了我们，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好像不能每当了来罪，刚才一当洗你啊，充满我们啊，要让它充满我们。那充满我们是不是哇？祷告很大声，震动很大？不是啦，充满我们是我们能够有能力，愿意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顺服他。好，那以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他们把约柜当成什么？当一个行刺的东西，哦，用约柜来认定说啊、哦，我们是有神同在的啦，大家放心，不要怕，约柜在这里，有神同在啊、哦，就好像我们今天。大家不要怕，不要怕，因为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神有跟我们同在，神跟你同在，是神没有，神是会跟人同在了，但是不一定跟你同在了。对，因为我们把圣灵行事了嘛，哦，把它当成是一个物件，有了就好了，哦，却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动件，有了我要靠着它，哦，然后呢，来按照神的旨意做，那当然就对你来讲，它是行事的东西，没有意义。好，所以这四个是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视的，但是到了耶利米的时代，这些都已经行使了，有这些东西，有这些动作，但是对他们的信仰来讲，不是造成正面的，而是负面的，而是负面的。好，那负面的造负面的，当然是对他们来讲有伤害嘛。好，所以耶利米先知啊。就攻击他们，啊，攻击他们，让他们明白说，你们这样做不要以为没事了，其实问题更大，问题更大，哦，所以不要以为有献祭就安全了，不要以为有受割礼就是神的选民了，不要以为有圣殿在，啊，那你就没问题了，更不要以为有约柜在，神就与你同在，这个些都是外表性的东西，如果你不在内心上有一些变动，在行为上有一些改变，那么这些东西就要定你的罪，啊，定你的罪，啊，这是啊耶利米先知他所攻击的两件事，啊，那当然啊，就我们教会来讲，我们也必须要从耶利米先知对当代的攻击的这两件事情来思考我们自己的信仰状态了，啊，信仰状态，然后啊才能够从耶利米先知他所攻击这两件事情对我们有所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一起默祷。阿们。